各位收听的是 A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本台今天的第二节中文节目现在开始播音，我是杨梅。今天是2018年6月20日星期三，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11点，巴黎时间13点，北京时间19点。现在是新闻节目时间，首先请古丽播报今天的新闻内容提要。
金正恩在北京参观中国农科院和基础设施投资公司，显示未来合作意向。习近平强调中朝两党的传统关系，金正恩在中美之间走平衡木。特朗普指出中国的贸易报复，显示北京无意改变对美国的不公平做法。特朗普还威胁要对中国4000亿美元的商品追加关税。美国将非法移民儿童与母亲分离遭到舆论谴责，特朗普毫不退让。世界难民日，法德两国考虑在欧盟以外建立难民平台。水瓶座难民船半数人希望前往法国。欧洲在华企业近一半认为中国的营商环境日益恶化。中国要求外行改变台湾的称谓，台北考虑寻求国际仲裁。美国脱口秀节目讽刺习近平在中国微博的相关讨论被删。
RFE， 接下来请听新闻详细内容。
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今天6月20日结束对北京的访问。今天他访问了中国农科院与北京基础设施投资公司，然后他前往朝鲜驻华使馆。韩联社认为，金正恩参观这些地方显示他可能对朝鲜农业改革与修建韩朝中三国铁路计划感兴趣。这个报道说，金正恩的车队今天早晨8点半离开北京钓鱼台国宾馆，在跨斗摩托车的护卫下驶入中国农科院。上个月朝鲜副委员长朴泰成也曾到此地参观，流露出与中国进行农业合作的愿望。中方当时向朝方提议开展农业科技人文领域的大规模合作。今天下午2点多，金正恩的车队又从钓鱼台出发，前往北京市基础设施投资有限公司。此访可能与联通首尔、平壤、北京的中朝韩跨国铁路有关。韩联社引述消息人士称，金正恩参观这个公司可能是为了国际制裁解除后的大规模经济合作做准备。在公路和铁路建设方面，朝中可谈的事情很多。金正恩的车队离开后就前往朝鲜驻华使馆。金正恩可能在视察了朝鲜驻华使馆后前往机场离开中国。另据法新社说，金正恩本次到访北京传达的明确信息是，他不会在接近美国之际忽视中国的利益，他要打消北京在美朝峰会后对朝美靠近的担心。金正恩正在开启一个在北京与华盛顿之间走平衡木的时代。中国与美国都希望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但是北京与平壤在意识形态方面更加接近。在地缘政治上，平壤则一贯认为朝鲜是为北京挡了西方的屏障。现在金正恩利用核武器与导弹将自己屹立在国际舞台之上，不但保住了金家王朝的安全，而且得以周旋在世界第一和第二大经济体之间。习近平夫妇昨晚为金正恩夫妇举办晚宴，习近平在致辞中强调中共与朝鲜劳动党两党之间的传统友谊。他称金委员长到访北京充分体现了对中朝两党的战略沟通的高度重视，向全世界显示中朝两党两国关系牢不可破。习近平还呼吁金正恩落实在新加坡美朝峰会上达成的协议，他还承诺中国将继续在朝鲜无核化中扮演积极角色。据朝中社报道，金正恩说他希望，他非常高兴在与特朗普会晤成功后，在朝鲜半岛和地区萌动新的历史潮流时，再次与习近平同志会晤。他并说，朝中两党和两国关系升级到史无前例的特殊关系。金正恩还表示，要与中国同志紧密合作，维护社会主义与真正的和平，开启一个新的未来。 在北京宣布报复美国的贸易措施之后，美国驻华大使馆昨天6月19日在推特上发布特朗普的声明，声明表示中国出台报复措施显示北京无意改变中美贸易中的不公平状况。特朗普还威胁将有后续的征税措施。特朗普称他上周五宣布对500亿美元的中国产品征收关税的计划是为了促使中国改变美国301条款认定的技术和创新方面的不公平做法，也是为平衡中美贸易采取的第一步。然而遗憾的是，中国决定对价值500亿美元的美国产品加征关税，这清楚地表明中国无意改变其对美国知识资产和技术的不公平做法，决心使美国永远处于不公平的不利地位。特朗普在提到中美3760亿美元的贸易逆差时说，这是不能接受的，必须采取进一步的行动，促使中国改变其不公平的做法，向美国商品开放市场，并接受更平衡的贸易关系。特朗普还威胁称，他已指示美国贸易代表确定对价值20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额外征收10%的关税。他还说，如果中国再一次增加关税，美方将再追加另外20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的关税。予以回应，特朗普的声明最后表示，尽管他与习近平有很好的关系，但是美国将不再被中国和世界其他的国家在贸易上占便宜。此外，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同时也发文称，美国正在采取强硬姿态应对知识资产的盗窃和强制技术转让等威胁到美国技术领先地位的做法。特朗普政府将非法移民儿童与母亲分离遭舆论谴责，但是他毫不退让。请听法广驻旧金山特约记者王山的报道。
根据四月份美国司法部宣布的一项非法移民新政，在美墨边境上非法入境美国的成年人将被诉以刑事罪，在关押期间与其一起入境的儿童被带走，由美国卫生公共服务部负责托管。自4月19日新政实施至5月31日，共计1995名儿童与他们的母亲分离。美国舆论高度关注这些儿童，对特朗普政府的做法予以强烈谴责。美国民主党、部分共和党人、宗教界人士批评特朗普政府的零容忍政策，他们认为这项政策没有必要也不人道。最新民意调查显示，2/3美国民众反对特朗普政府把非法移民的儿童与父母分开的做法。第一夫人梅拉尼亚新闻办公室发表声明称，特朗普夫人不愿见到孩子们和家人被拆散。美国前第一夫人希拉里·罗拉·密雪儿也齐声谴责特朗普政府的零容忍政策，致使美墨边境移民骨肉分离。前总统小布什夫人罗拉说，这一政策残酷不道德。美国司法部表示，不会就将近2000名非法移民儿童与母亲分开一事道歉。特朗普总统19日在一次演讲中依然坚定地支持自己的政策。他表示，为了起诉在美国境内的非法移民，必须把他们的孩子带走。
以上是王山的报道。近日，在意大利马耳他海域被禁靠岸，最终被西班牙接受的水瓶座难民船上的629人中，半数人表示希望前往法国申请庇护。请听记者安珍妮特的报道。
是的，法国难民局主任布里斯刚从西班牙的瓦伦西亚回法国，他在那里与获救的水瓶座号的难民会晤。他说，法国开始组织接收那些符合条件希望前往法国的难民法国之旅。难民局的主任布里斯详细向法国世界报叙述他在瓦伦西亚的任务之旅。他说，我与几位法国的难民局官员在现场，他们从今天起开始与300名表示希望到法国申请庇护的难民进行晤谈。我们整个派出了10几位难民官员，估计需要10几天的时间来聆听所有的人，来查验他们是否合乎难民权。晤谈将在瓦伦西亚附近几公里的一个收容他们的大型运动广场里面进行。 当然我们也要检查安全的问题，也就是在上述这些基础上，法国政府将决定哪些人可以到法国领土接受保护。这些想到法国庇护的是哪些人呢？根据西班牙政府提供的消息，有约半数的船民想到法国来，大部分是男人，最多的是苏丹人，另外还有埃塞俄比亚以及其他来自西非以及北非国家的人。他并指出，法国难民局习惯与欧洲国家及第三国合作解决难民问题。从2014年起，我们在重新安顿及迁移难民的框架上进行非常多的任务。只在2017年，我们在希腊以及南撒哈勒或是中东也有许多次的任务，而且将来也会继续。他也描绘出自己所期待的马克龙总统呼吁的成立一个独立的欧洲庇护难民局的初步远景。
以上是珍妮特的介绍。今天是世界难民日。2000年12月，联合国大会通过难民署的提案，确定将1950年代存在的非洲难民日改为世界难民日，并在每年6月20日予以纪念，呼吁人民关注和救助难民。欧盟在中国的商会周三公布一份调查报告，受访的欧洲企业对中国的经济增长前景乐观，但他们中有近一半认为中国的营商环境日益恶化。请听杨梅的介绍。
欧盟中国商会的这份调查报告涉及的是在中国运营的532家欧洲企业，受访企业中有 61% 对各自行业在中国的增长前景表示乐观，而去年这个比例仅为 55%。 不过欧盟中国商会主席何莫池先生向记者表示，随着中国经济发展的日益成熟，经济结构中的负面因素日益彰显，延续了多年的贸易壁垒继续存在，陈年的规章制度遏制经济发展，不符合当今社会的经济发展节奏。法新社发自北京的报道指出，受访的 48% 的欧洲企业认为在中国经营越来越困难，他们的主要担忧除了司法环境不稳定、生产成本上升、行政程序繁琐等延续了多年的问题之外，还包括近年来在中国生活的外国人最反感的网络封锁。绝大多数受访企业都认为网络封锁对在华企业的经济效益产生严重的负面影响。欧盟中国商会主席何莫池评论说，网络封锁对一个自称是全球化冠军的国家来说，未免有些自相矛盾。此外，51%的受访企业认为他们并未享受同类中国企业的同等待遇。尽管中国政府反复强调对中国企业与外资企业一视同仁，但是在实际操作中却未出现任何改善。另有1/5的受访企业披露被迫向中方转让技术。欧盟中国商会主席何莫池指出，这些企业绝大多数是中小企业，他们在国际商业环境中缺乏经验。何莫池评论说，中国倘若要成为创新大国，就必须致力于发展自己的科技开发，而不应该依赖于他人的技术转让。
以上是杨梅的介绍。针对中国要求外行改变台湾的称谓，台北考虑寻求国际仲裁。请听陈明峰发自台北的报道。
针对大陆民航局要求44家航空公司在其网站对台湾的称谓改为中国台湾，台湾方面透露正考虑联合受影响的团体或个人寻求国际组织，像是 WTO 或是 ICAO 的仲裁机制，或是透过各国国内法律的途径以诉讼的方式寻求解决。台湾国安会秘书长李大为日前告诉国际媒体台湾的反制做法，并提到可能采取法律行动。台湾涉外人士告诉台湾的媒体，相关的案件样态有很多种，不只限于航空公司被迫更名，还有一些台湾人在各国遭遇的案例，如澳洲昆士兰省罗坎普顿市日前举办推广牛肉的活动，来自台湾的学生在公牛塑像上绘制尖吻鲈鱼形状的中华民国国旗，却被当地的政府涂掉。涉外人士指出，被迫更名的航空公司也是受害者，他们的公司盈利因此受到影响。台湾考虑采取的法律途径有两种，一种是走国际组织，如世界贸易组织 WTO 或是国际民航组织 ICAO 的仲裁途径，另外一种是走各国的国内法，例如有关自由商业行为或是人权等法律规定。如果有团体或个人在海外遭遇被迫更名的事件，可以寻求当地法院仲裁，看看是否违反当地法律的规定。如果受影响的团体或个人可以在某一个民主国家胜诉形成判例，相信其他国家就会跟进。涉外人士也指出，会跟海外的侨社联系寻求协助。法广特别记者陈明峰台北报道。
以上是法广的新闻节目，这里是巴黎 AIP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由记者杨梅主持的要闻解说。
听众朋友，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今天将结束对北京的第三次访问。中国官媒罕见的在金正恩访问北京期间公布了他到访的消息，这是否有其特殊的含义？金正恩此次访问的会谈要点自然离不开刚刚结束的美朝峰会达成的协议。北京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在解除制裁问题上帮助朝鲜？美国国务卿即将访问朝鲜，以平壤制定朝鲜核武与导弹清单。美国面临的挑战是什么？就以上一系列问题，我们电话采访了法国战略研究基金会研究员、巴黎政治学院教师、亚洲问题研究专家安多瓦纳·彭达兹先生。彭达兹先生首先就中国官媒在金正恩访问北京期间公布到访新闻评论说：确实，据我所知，这是朝鲜领导人访问中国以来首次在访问结束之前就宣布。这是否意味着朝鲜与中国都试图显示两国关系正在正常化？我不能肯定，因为必须指出的是，金正恩在中国首先是朝鲜劳动党委员长，之后才是朝鲜国务委员会委员长。所以中朝之间首先是两大政党之间的关系，之后才是两国国家之间的关系。不过对外传出的信息是两国试图将双边关系正常化。美国国务卿将在近期内访问朝鲜，制定朝鲜核武与导弹清单。此前有脱北者披露说，朝鲜的核武被隐藏在朝鲜境内多个地方，部分被隐藏在中朝边境。您认为这些谣传是否可信？首先，制定一个全面的朝鲜核武设施的清单，这一问题已经被提出了十多年。早在2007年，朝鲜就承诺将递交一个有关朝鲜核武设施的清单，而今天事实上朝鲜并没有正式做出类似的承诺。当然，这就是今后美朝谈判的关键所在。至于朝鲜的核武设施以及导弹设施，外界没有任何信息。无论是美国的情报部门还是韩国的情报部门，都不了解朝鲜究竟拥有多少个核武以及导弹设施基地。我们没有准确的信息，这也是多年来朝核谈判搁浅的主要原因之一。因为这一清单必须包括朝鲜境内所有直接或者间接与核武与导弹有关系的研究基地，所以这里涉及的不仅仅是核武设施，这一清单必须是无一遗漏的。因为倘若不能够在所有的地点进行核查，那么核查工作也就失去了意义。这就是15年来朝鲜谈判难于取得进展的一大障碍。金正恩此行的一大目的是寻求联合国尽快解除对朝鲜的制裁。在您看来，朝鲜最希望被解除的制裁措施是哪些？朝鲜的要求获得中国与俄罗斯的支持，但针对朝鲜的制裁措施的解除必须获得联合国的首肯，所以从短期来看很难解除。至于朝鲜最希望被解除的制裁措施，当然是那些禁止朝鲜获得外汇收入的措施，比如禁止朝鲜劳工去境外作业，比如去中国与俄罗斯，这也符合中国与俄罗斯的利益，因为他们都希望利用朝鲜的廉价劳动力。当然，朝鲜希望解除贸易禁令，允许他同两年前一样对外出口物资。最后，西方舆论对美朝峰会有诸多解读。在您看来，美朝峰会是否意味着中国地位的减弱？此番金正恩访华是否是中朝联合对抗美国的前兆？西方媒体频频指出美朝峰会中北京被站边，我并不认同类似的说法，因为北京一贯主张应该由美朝双边对话来解决问题。而与此同时，朝核问题涉及多个国家，中国自然也有其应有的角色。此番金正恩访问北京就显示，除了美国、韩国之外，朝鲜还有别的对话对象。必须指出的是， 中国与朝鲜之间的双边关系从1961年就开始，尽管历史上双方关系复杂，双方是否会联合应对美国，这是另外一个问题。总之，美朝峰会可以说是国际社会的胜利，中国与朝鲜都是赢家，因为美朝签署的协议没有任何技术性，是历史上签署的最不具有约束性的协议。即使是1995年朝鲜与韩国签署的协议中，都包括检查部分核设施的内容，而新的协议却没有任何这方面的内容。从更广义的角度来看，中国也是赢家，因为这将减低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影响力，尤其是美韩军事演习将从此告一段落。中国与俄罗斯提出已经有两年多。感谢法国战略基金研究会研究员安德瓦纳·庞达兹先生接受本台的专访，也感谢索菲的技术合作，更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再会。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刘芳播报今天的法国报纸摘要。
各位听众，6月20日星期三出版的法国各报头版主题集中关注的两大议题，围绕青少年上网成瘾引发忧虑以及欧洲面临难民问题挑战的话题展开。法德两国领导人就欧元区预算达成协议也成为突出报道的重点。今天多份日报刊出多篇与中国话题相关的报道，主要涉及中朝两国领导人会晤、中美贸易战以及经济议题。首先，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第三度到访中国，费加罗报和回声报分别刊出各自驻北京和东京记者的载文，从不同角度进行了报道和分析。费加罗报刊出的报道标题是金正恩寻求中国老大哥的支持。报道指出，金正恩已成为热衷于外交的领导人，这位朝鲜的独裁者甚至在中美两国的对立中表现得非常出色，在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了具有历史意义的会晤一周之后，周二金正恩再度前往中国会晤共产党老大哥习近平。本次访问一反常态地受到中国官方媒体提前公开报道。中国人民大学国际政治系教授程晓赫披露，金正恩此次到访是为了介绍与特朗普会晤的情况，并寻求中国的支持及建议，以便为下次与美国谈判做准备，同时也希望中国能够在解除对朝制裁方面提供帮助。报道引述中国人民大学另外一名教授石英红的报道指出，习近平则利用金正恩多次到访中国的事实，向特朗普展示其在朝核问题上的重大作用。费加罗报引述多名专家的观点指出，习近平大概是打算通过与朝鲜密切关系，关注其不要过于靠近美国，从而加强北京在与华盛顿展开的贸易谈判中的砝码。金正恩也非常聪明，他善于利用其他国家之间的分歧以获取最大利益。报道认为，极力寻求减弱美国在该地区影响力的中国外交，可以自诩为在新加坡的会晤中取得了巨大胜利。回声报则在报道相关消息时，更刊出金正恩与习近平庆贺美国丢失其在亚洲的影响力的报道标题。该报指出，中朝两国领导人本次会面共同庆贺美国迅速失去其在亚洲地区的影响力，这是两国领导人数十年来分别努力致力于实现的目标。北京与平壤是美国暂停美韩军演的决定为一次巨大的胜利。报道引述东京国际问题研究所一名研究员的话指出，中国就像坐在一家电影院里看电影，他舒适地坐着，一边看一边吃着爆米花，看到美国在地区的联盟慢慢解体。此外，中美贸易战的话题也是多份日报琢磨较多的报道话题。回声报利用一个整版版页的篇幅，分别报道了处于边缘的美中贸易战导致市场不稳、中国出售美国债务、北京与华盛顿的紧张关系导致农业原材料价格深受影响等情况。 费加罗报则侧重报道了中美贸易战急剧升级之际，北京威胁美国要采取数量型和质量型相结合的反制措施的考量。人道报报道的重点围绕中国与欧洲在特朗普的贸易政策中受损的角度展开。费加罗报和回声报还分别报道了中国智能手机 OPPO 进军欧洲市场的消息。另外，香港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到访法国之际，今天出版的《费加罗报》以“香港法国新的合作前景”为标题，刊出香港特区政府公告，隶属了易于投资的香港环境、新的税收制度、可以信赖的司法体系，以及长久以来香港与法国之间日益增长的合作关系，呼吁法国企业界领导人以全新视角看待香港潜在的投资契机。各位听众，以上是本台今天的法国报纸摘要节目，由刘芳选播，感谢收听。
接下来是本台特约记者专栏节目，今天是由楚良一主持的东京专栏。
解决朝鲜绑架日本人问题的难度有多大？在美朝首脑会谈之后，日本开始积极与朝鲜方面沟通，力争实现日朝首脑会谈以解决朝鲜绑架日本人的日朝关系中最重要的课题。复述的政府有关人士表示，有关金正恩愿意与安倍首相会谈的意向，美国政府已在6月12日通过复述的渠道向日本政府传达。在美朝首脑会谈中，金正恩一次也没有说绑架问题解决完毕这一朝鲜方面的一贯立场。据日本政府相关人士表示，在美朝水面下的交涉中，朝鲜也对日朝协议表现出积极的态度。虽然金正恩在与特朗普的会谈中没有谈及绑架问题解决完毕这一朝鲜方面的一贯立场，但是朝鲜的无线电广播平壤广播电台15日夜晚在谈及有关绑架日本人问题时表示，这个问题已经解决完毕。绑架日本人事件是指朝鲜特工于1977年到1988年间多次在日本以及欧洲绑架日本人的事件。2002年9月17日在朝鲜平壤举行的日朝首脑会谈中，朝鲜首次承认了过往一直予以否定的绑架日本人事件，并且为此道歉，同时保证防止再次出现此类事件。日本政府已经正式认定与此绑架事件相关的17名受害者。2002年10月15日，五名遭绑架的日本人获准临时回日本两个星期，遭绑架者连池勋与地村保志两夫妇及曾我同五人回国，根据他们本人的意愿，当时的小泉纯一郎总理做出决断，让他们留在了日本。2004年11月，朝鲜方面向日本提交了作为他们宣称死亡的横田惠的遗骨。日本政府接到遗骨后进行了 DNA 鉴定，并宣布了鉴定结果，即朝鲜方面所提供的遗骨并非横田惠本人的遗骨。目前日本政府关于绑架事件的立场非常明确，那就是立即释放所有受害者，并让他们安全地返回日本。另外，继续强烈要求朝方彻底查明有关绑架的真相， 并将实施绑架的犯罪嫌疑人引渡日本。朝鲜方面的主张是，生死不明的12名绑架受害者中，8名死亡，4名未进入朝鲜，并且已让5名健在的及家属回到日本，对死亡的8名人员已提供必要的相关信息，并交还了一些人的遗骨。日本提出无理要求，即要让死去的人生还。因此这个问题有几下几个难点。一，究竟还有没有遭绑架的日本人在朝鲜生存？如果朝鲜说没有，怎样才能让日本相信？二，就是有生存者存在，很可能在朝鲜从事对朝鲜来说十分保密的工作，朝鲜是否可能让他们出来或回到日本？同时让他们出来本身就是证明朝鲜当着全世界撒谎，朝鲜有勇气这样做吗？三，遭绑架者的骨灰究竟是真是伪？有关横田惠的 DNA 鉴定，当时是委托日本科学警察研究所、东京齿科大学及帝京大学医学系法医学教室讲师吉井富夫进行的。日本科学警察研究所和东京齿科大学的鉴定结果是无法判断，吉井富夫的鉴定结果是没有查出横田惠的 DNA， 但是查出了其他2人的 DNA。 日本政府因此判断遗骨是别人的。也有人指出，遗骨被火化， DNA 就不会存在， DNA 不耐热，从被火葬的遗骨中检验出 DNA 本身就很奇怪。而国际著名的科学杂志《自然》的在线版2005年2月2日发表了题为《日本和朝鲜围绕绑架问题冲突，有关 DNA 的激烈争论》的报道。报道指出，有关被称为横田惠遗骨的帝京大学的吉井富夫的调查结果不能说是最终的鉴定，遗骨可能被污染。而在这个问题上，日朝怎样才能取得共识和谅解呢？更是一个十分艰难的科学与政治的问题。因此，日朝改善关系，如果以解决绑架日本人问题为入口，那么这几乎是一个无法进入的入口。以上东京专栏由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撰播。
各位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是巴黎时间13:33，北京时间19:33。下面重播本次新闻内容提要。金正恩在北京参观农科院和基础设施投资公司，显示未来合作意向。习近平强调中朝两党的传统关系，金正恩在中美之间找平衡木。特朗普指出中国的贸易报复显示北京无意改变对美国的不公平做法。特朗普威胁要对中国4000亿美元商品追加关税。将非法移民儿童与母亲分离遭舆论谴责，特朗普毫不退让。世界难民日，法德考虑在欧盟以外建立难民平台。水瓶座难民船半数人希望前往法国。欧洲在华企业近一半认为中国的营商环境日益恶化。针对中国要求外行改变台湾称谓，台北考虑寻求国际仲裁。各位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是本台的专题节目时间。首先请听由安东尼主持的今日经济。
各位好，欢迎收听今日经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贸易事务顾问纳瓦罗星期二表示，中国低估了特朗普的决心，如果中国方面不改变他掠夺式的贸易方式，美国将会征收更多关税。 目前特朗普大幅增加了可能被征收新关税的中国进口商品名单。北京方面指责美国极度施压并进行勒索，誓言将予以回击。中美贸易冲突升级严重，打击了金融市场，随着双方的赌注越来越高，破坏性贸易战的风险急剧增大。美国方面已经决定对500亿美元从中国进口商品加征关税，旨在迫使中国停止窃取美国知识产权。特朗普星期一威胁，如果中方对此进行报复，他将再对2000亿美元中国商品征收10%的关税。路透社报道，特朗普还扬言，如果北京方面再还手，他还要对另外的2000亿美元中国产品征收关税。这样一来，可能被锁定征税的中国商品将来到4500亿美元，逼近中国对美一年约5000亿美元的出口总额。美国国家贸易委员会主任纳瓦罗表示，贸易战让中国损失更多。他一贯将中国视为一支具有敌意的经济和军事力量。根据美国方面数据，去年中国对美进口额约为1300亿美元，而美国却购买了约5000亿美元的中国产品。根本的现实是，磋商是代价最低的。纳瓦罗在电话会议上告诉记者，他称中国可能低估了特朗普总统的强大决心。他说，如果他们以为多采购几样我们的产品就能廉价地笼络我们，允许他们继续窃取我们的知识产权和皇冠之珠，那么他们就误判形势了。纳瓦罗指的是现在已经中断的磋商中，中方曾经提出的增加采购美国商品。全球两大经济体在这场贸易争端中你来我往，可能殃及科技界及汽车业的全球供应链，这些行业极为依赖将零部件外包。特朗普的对华贸易策略导致全球股市错跌，美元及人民币星期二也走跌，沪综指则下跌到两年低点，美股道琼工业指数收低 1.15%，回吐2018年全部涨幅，标普500指数收低 0.4%。 美债收益率下跌，被中国视为打击目标的农业大宗产品大幅下滑，大豆在现货市场跌到2007年12月以来最低水准。中国商务部表示，如果美方失去理性出台清单，中国将不得不采取数量型和质量型相结合的综合措施，做出强有力的反制。美方发起贸易战违背市场规律，不符合当今世界发展潮流，伤害中美两国人民和企业利益，伤害全世界人民利益，这是中国商业部的声明所说的。特朗普也使美国与其他国家的贸易关系趋于紧张，他向加拿大、墨西哥和欧盟的钢铝产品加征关税，威胁废弃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还在考虑对进口汽车开征新关税。经济学家抱怨特朗普缩减美国赤字的做法找错了方向，表示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是经济基础的反应。一些人认为特朗普只是在虚张声势，与纳瓦罗的言论正好相反。美国商业组织纷纷表示，旗下会员正在做准备，以防中国采取影响在华所有美国企业而不单单是被征收关税行业的反击措施。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中国区事务副会长彭杰宁说，部分企业已经报告中国政府正与国内企业讨论，把购买美国商品和服务的合约转给欧洲、日本或者是国内的供应商。各位，以上听到的是今日经济，感谢收听。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再请听由安东尼主持的文化与艺术。
各位好，我是安东尼，欢迎收听文化艺术。6月19日晚，中国杭州西泠印社社藏历代印章圆拓提拔扇面展在巴黎中国文化中心举办，取名为古韵今生。这次展览看点很多， 组织展览的杭州西泠印社是一个集社会团体和财团为一身的机构，就像一些大型的宗教团体一样，社团负责内容，财团负责经营，财团养社团，社团为财团打造附加值。与众不同的是，西泠印社的部分运营经费来自国家拨款，另外一部分靠自己创收。在内容方面，西泠印社传承了吴昌硕为代表的中国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篆刻和书画名家的历史、活动地址和社会名望，结合这些专业里的当代人才，建立创作和研究团队，开设美术馆，让书画和篆刻在材料、形式、风格和主题上有历史根据，有审美参照。在经营方面，西泠印社有自己的拍卖平台，西泠印社拍卖有限公司。换句话说，在中国内地对国际不开放拍卖业的情况下，同一件作品在拍卖中升值，在升值中盈利的游戏，基本上都是中国人和中国人自己玩，投机资本在中国人之间流动。最近15年，当爱马仕和路易威登等国际精品业在中国通过高附加值，从普通高收入人群中大面积吸收资本时，当毕加索的油画以资本投机的模式身价百倍地走进王健林的收藏室，中国怎么样以自己的高附加值将资本从爱马仕和路易威登的发源地收回来，参考卖毕加索作品的方式，把中国的硬通货币式的艺术品送进老牌资本投机社会的收藏里，这是中国发展文创产业机制的一个重要的兴趣点。和法国印章一样，中国印章最主要的功能是身份和权威的公认信物，用来防伪。但是在网络和人工智能的时代，这个功能在人们日常的政治和经济生活中退化到差不多要淡出历史舞台的程度，虽然还在极少量的使用，有一点像英国国会里用来发表新法律的羊皮，还在延续老传统，但毕竟大势已去。可是在中国人中间，中国印章的艺术性得到了宗教一般的崇拜，美术史家们从历史上的皇族和篆刻高人两方面找到一些规律，在社会阶层和历史传统里找到一些典故，在材料和风格上塑造了罕见性，结果这些崇拜成为资本投机的动力，通过艺术教育而造就的大面积集体认同的价值观信仰，成就了资本投机的马达。资本操作家们像自来水管一样，把篆刻作品插进艺术信众群里，插进大量希望在资本投机中发财的人群中，从他们那里接收到源源不断的财富。可是印章就和房产与那些一夜暴贵的艺术品一样，当它成为资本的信物，身价不断提高到一定极限以后，必然会停滞下来，因为艺术信众和资本投机家的人口基数与财富量的比例，在完全饱和以后，只有扩大人口基数，游戏才能继续下去，不然比例失衡，就有产生资本泡沫破裂的危险。就在这个时候，杭州西泠印社社藏历代印章原拓提拔扇面展在巴黎中国文化中心举行，就有在海外扩大艺术信众和资本投机家的人口基数的意义。展览本身远远不足以产生这个意义上的实际效果，但它是一种务虚式的尝试，探路般的开拓。法国印章的语言、形态、习惯和历史与中国印章有很大区别。法国人对中国印章的了解需要了解汉语，了解字形的多样性和演变，了解印章与中国历史的关系， 了解篆刻的技艺、了解材料等等作为前提。要让法国人分享中国人对印章的热情，先决条件是他们不仅要了解这些内容，而且必须喜欢才行。在这个背景里，杭州西泠印社就在巴黎中国文化中心举办了篆刻体验活动，这实际上是为吸引法国社会对中国印章感兴趣的教育活动，有一点像香店铺的店员请您试香的意思。巴黎中国文化中心一楼靠近花园的大厅被布置成比茶禅堂还雅致的教室，每张课桌上铺着考究的中国特制纸，白色的但不刺眼，有宣纸的肌理，但是厚实挺拔。在纸布上，每个人都有一套精致的篆刻刀和印章，篆刻刀和印章各自都有一个很古典的提花布面装裱的盒子，印章上已经描好了吉祥的吉字或者欢乐的乐字。西泠印社的教授告诉你怎么用刀，怎么顺着字形用拇指和食指的力量一点一点通畅地刻下去。在教授团队中有一位懂得篆刻的法国汉学家龙月恒，他也是西泠印社的社员，他既为中国篆刻家做翻译，又讲解他对中国篆刻的认识，展示他的作品。学员团队中既有巴黎中国文化中心严振泉主任的夫人，一位来自北京的公共关系专家，也有法国的艺术爱好者。严夫人就像电视里常见的中国政治家夫人那样，热心地与身边的其他学员分享她刚刚从老师那里学到的动作和姿势，很自然地介绍她对篆刻审美的兴趣，兴奋而快乐。法国听众既有30岁的年轻人充满好奇，又有气度非凡的老人优越而慈祥。巴黎中国文化中心把一楼通向花园的门打开，远处服务人员在准备着香槟、红酒和点心。一阵晚风在夕阳中吹向教室，让中国印章的体验美轮美奂。在基层，在执行面，中国杭州西泠印社与巴黎中国文化中心很唯美地执行中国的中央政策。在中国的文化政策里，巴黎中国文化中心这次展览和体验课同时对应了多项要点。杭州西泠印社社址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定的世界文化遗产，书法和篆刻在传统中国文化中是具有代表性的形式，西泠印社在组织结构上具有产业和文化相结合的特点，因此无论从促进旅游的角度，还是发展文化产业的角度，或是向世界展示优秀中国文化的角度，这次展览都和中国的文化政策完美兼容。6月19日的展览和体验课程表达的是尝试拓展国际藏家资源的中国杭州西泠印社得到作为中国政府设立的文化展示和文化教育的执行机构巴黎中国文化中心在中国文化国策框架里对中国文化附加值建设的精致配合。从宏观的角度看，文化附加值实际上就是文化信仰的价值。在资本的流动里，当地区文化信仰的价值成为推动力，资本就会从一个地区流向另一个地区。印章和其他艺术种类一样，在与它相关的文化信仰被打造成功之后，也成为资本投机的对象。把对中国印章的文化信仰从中国发展到法国，实际上也是把这个领域的资本投机的范围从中国发展到法国。换句话说，从原来只是中国人自己和自己玩，变成了中国人和法国人玩。以后不仅有中国玩家，也有法国玩家。这种可能的趋势符合另一种眼光里的贸易对等原则，好比设立航线，两国的航空公司之间的那种对等关系。 爱马仕路易威登毕加索所代表的文化附加值怎么在中国找到大批买家，西泠印社的印章也可以同样通过文化附加值在法国发展忠诚的崇拜者。各位，以上听到的是文化艺术，由安东尼编辑主持，感谢收听。
各位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珍妮特播报文化遗产专题节目。
各位听众，到过巴黎的游客除了参观地标性的景点埃菲尔铁塔之外，当你愿意深度旅游巴黎漫步塞纳河畔时，一定会看到巴黎的另一个具有历史人文特色景点，那就是沿着河边绵延不绝的一排绿色箱子打造而成的旧书摊，这也是爱书爱逛旧货摊寻宝人士珍爱的旅游地点。如今巴黎市政府正打算要替这些巴黎河畔的二手书摊争取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单中。根据统计，至今塞纳河畔旧书摊有238个书摊主，许多巴黎塞纳河畔的旧书摊的摊主往往很有自己的生活哲学及品味，与他们交谈也会激发人去看某一本稀世珍宝或是甚至于绝版的书。记者访问一位名叫杰罗姆的书摊主，他在塞纳河畔经营书摊已经有25年的历史。他说，来自世界各国的外国观光客，很多下了飞机之后就会来逛塞纳河旧书摊，他们经常要找的是如《小王子》《异乡人》等容易懂的法国名著。另一位也是有25年职业历史的书摊主贝纳尔·特勒甘德则是以卖悬疑侦探连续小说而出名。为什么要卖悬疑侦探小说呢？他说，不知道，这是我个人的兴趣吧。他说，经常有一些市民会带一些他们家中的老旧书籍来卖给他，或是从他们的老祖父母阁楼里找到的旧书。有时候如果数量多，那么他会开着小货车亲自去找书运输。而温馨的是，经常客户可以针对找到的喜爱旧书与书摊主讨价还价，甚至利用薄利多销的概念来进行一场文化交易。另一位英国作家向记者说，他写书时经常会来到塞纳河畔旧书摊里面翻箱倒柜，找一些老古董的旧书来给自己灵感，然后他就动笔写新书。法国前总统密特朗就狂爱逛塞纳河畔旧书摊，他生前在这些旧书摊买了许多的书。现今法国在塞纳河畔也有一个地段设立了密特朗河畔，所以呢，我们逛这些旧书摊时买一本书，其实也就是对这个文化历史传统的一份贡献。那么人们如何才能变成这些塞纳河畔旧书摊的主人呢？首先你必须遵守规定，在一个星期当中要开业4天，然后要买下绿色摊位的书箱。另外，现在巴黎市政府严格规定不可以卖中国制的观光纪念品，因为许多人借此有更多的收入。至于如何变成旧书摊的主人，你可以向市政府申请，提交申请动机以及推荐函，并叙述自己对此行业的热情兴趣，不需要什么学校的文凭就可申请。从事塞纳河畔旧书摊这个行业，春夏季 就舒服极了，不过到了冬寒料峭，他们就得全副武装地戴上俄罗斯的皮帽，戴上厚厚的手套来做生意了。塞纳河畔旧书摊的起源开始于新桥 Le Bon Neuf 的街头流动摊贩，他们集中在塞纳河畔白天做生意，晚上就睡在塞纳河畔，一直到19世纪拿破仑一世才由国家正式承认发证照，将他们规划纳入城市设计一景的地位。至于旧书摊这个字的法文 Bouquiniste 据悉来源于1762年，是旧书、老书、破书的意思，而字源 Book 是指公山羊，因为旧书的味道臭得如同山羊的骚味。不过目前塞纳河畔旧书摊要申请人类世界遗产，遇到的麻烦是法国每两年一次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出的申遗案只能有一件，而法国的贝雷扁帽及长棍面包也想竞争，而法国总统马克龙甚至在今年的总统府新年团拜大会时当场答应了法国名厨，要替他们把法国人的每日粮食长棍面包争取申遗。如今塞纳河的旧书摊的申遗可说遇到了内部的强大竞争对手。各位听众，以上节目是由珍妮特为您主持的，感谢您的收听。
各位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最后一次重播本次新闻内容提要。金正恩在北京参观农科院和基础设施投资公司，显示未来合作意向。习近平强调中朝两党的正统关系，金正恩在中美之间走平衡路。特朗普指出中国的贸易报复显示北京无意改变对美国的不公平做法。特朗普威胁要对中国4000亿美元商品追加关税，将非法移民儿童与母亲分离遭舆论谴责，特朗普毫不退让。世界难民日，法德考虑在欧盟以外建立难民平台。水瓶座难民船半数人希望前往法国。欧洲在华企业近一半认为中国的营商环境日益恶化。针对中国要求外行改变台湾称谓，台北考虑寻求国际仲裁。各位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今天2018年6月20日星期三的第二节中文广播。本次节目是由杨梅主持，要感谢索菲的技术合作，更感谢各位的收听。最后我们一起来欣赏一首由奥海勒松演唱的歌曲，歌曲的名字叫做 La Pluie。
Je viens de la France où on danse la chenille, où on prend plus de caisses que des crash tests demi. J'ai des potes diplômés, d'autres qui ont pas lu de livres, qui sont sûrement sur un mur et dans les rues du centre-ville. Mon père a gravi l'échelle pour devenir ce qu'il voulait être. Ma mère est la ménagère à qui les publicitaires veulent la mettre. Je connais la campagne et ses gros sabots, où ça vole pas haut, les ragots et les oiseaux. Toujours autant de pluie chez moi. Toujours autant de pluie chez moi.Il fait quand même beau, il fait beau, il fait beau, il fait beau, chez moi il fait beau, il fait beau, il fait beau, il fait beau, chez moi il fait beau. Je viens de la terre du milieu.Où y'a plein de petits vieux, où le chômage et la tisane forment un cercle vicieux, où on critique les invités qui viennent de partir. C'est pas qu'on est lent, c'est qu'on prend notre temps pour réfléchir. Je viens de la classe moyenne, moyennement classe, où tout le monde cherche une place, une éclair dans le monospace. Je freestyle et dans ma tête sur le bruit des essuie-glaces. Y'a la pluie en featuring dans toutes mes phrases. Toujours autant de pluie chez moi. Mais il fait quand même beau, il fait beau.Chez moi y'a du soleil 40 jours par an. Tu peux passer la plupart de l'année à l'attendre. Je regardais par la fenêtre enfermée dans ma chambre. Je priais pour la fin de l'averse et aller faire de la rampe. Je connais que le bruit de la pluie, l'odeur du béton mouillé. Si je suis parti c'est parce que j'avais peur de rouiller. Trempé, j'aurais jamais pensé que le mauvais temps finirait par me manquer. Il fait quand même beau, il fait beau, il fait beau, il fait beau. Chez moi il fait beau, il fait beau.Il fait beau, mais
temps de pluie chez moi.